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台和江苏综新闻综合频道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在西雅图为您薅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我今天请来的嘉宾啊，又是我的同行啊。上一次的节目，就是同行是模特，那这一次的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我的这个真正的专业上的同行，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叫静静。静静你好。
啊，你好，姐姐。
哎，你好，你好。哎呀，从2019年的夏天咱们见面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啊，但是每次我看到你的这个 vlog 还有你的一些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好像还是这样静静的，还是很美好。所以你带给我们非常好的静静的生活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从以你的生活的轨迹为一个线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你的生活，好不好？
好的。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嘞，我来共享屏幕啊。
好的。很高兴然后接受到那个陈莹姐姐的邀请，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其实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环保永续生活的践行者。然后我是从2015年开始去尝试探索一种全环保的生活方式，用捡来的废弃物去做各种旧物改造。
2015年
就是对2015年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之前，其实我也是跟您一样，然后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跟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都喜欢追逐潮流，然后也经历着不断买买买扔扔扔的这种消费主义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是的。
对，但是就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然后让我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行业对于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然后让我去产生了一种想要去改变自己这种生活状态的一个方向。然后
是我发现我身边这个特别有热情，或者说他真的特别执着在做环保的，反而是这个真的一线在服装行业啊，或者在这样一些制造业里面曾经就业过的年轻人。就是你们的工作中，就以你个人为例啊，看到了什么具体的现象让你就是真的触目惊心，觉得这些事情要改变？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要从2012年说起吧。就是当时可能当时是国内然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这种环保的热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各个行业都开始以这种环保为主题去开发一些产品。然后我当时所在的这个服装公司也不例外。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工作任务嘛，然后我们就是做设计师就开始去先去搜集各种各样的跟环保有关的资料，然后才能去根据这个主题去做产品设计。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看了一些纪录片，然后就是有那个牛仔裤的代价，然后地球公民，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会现在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就去关注这样类型的一些纪录片，包括这个无节制消费的真相，然后就去看这样一些纪录片。然后这些讯息好像就一下子打破了我对环境消费然后以及这种美好生活的认知。然后我就开始去反思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一种就是完全被商业化一种被迫消费主义的这种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开发产品刺激消费，然后再不断的去买不断的扔，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很快的去消耗地球资源的一个行为。
对，
你
那时候的公司是在深圳吗？
对，我当时是在深圳。
呀，那边有很多个各种加工厂啊。其实消费者实际上是被商品挡在这个工厂的这个另一边，就是商品在消费者和工厂的两侧， 对吧？真正你要是纯消费者的话，其实你看不到工厂那一侧的真相。那我们作为从业者，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一些工厂那一侧对环境的这个伤害的真相。所以你作为服装直接的这个一线的服装设计师，你实际上也是亲身经历也能看到这些东西，对吧？
对。当时我其实做一开始是做服装设计助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去公司也会设计一些牛仔裤，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真正的去到一线的这个工厂洗水厂，然后去看那些跟这些牛仔裤洗水的工人去接触，然后他们其实整个的工作的环境也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又是用大量的这种化学试剂，然后用大量的水去洗这个牛仔裤，把它洗旧，洗成那种旧旧的
磨的那种
啊，对，
为了一种
水洗，对，
为了一种效果，
对对
对，浪费很多水，是的，是的，
对，是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当时就是觉得。一下子就看到了，因为自己身边也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又看了这些纪录片，然后包括这个纪录片里面，其实我们中国本来一直都是以这种制造业大国为闻名，然后他都其实尤其他的这个牛仔裤的生产，就是服装的生产吧，然后作为一个世界的出口大国，然后每年他会向这个世界去供应6亿条牛仔裤，其实这个数据就是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到现在可能已经不止这么多了。所以你想想，就是生产这么多条牛仔裤，然后一公斤的这种就是生产一公斤这个牛仔裤，也就是差不多3条，然后就要200升的水，所以真的是消耗了大量的这个水资源，然后并且在这个水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化工染料啊，然后有
残留
气体，对，然后它会深植到我们的这个水源、土壤和大气中。
是的，是的。
所以
其实看到这些，真的没法再继续做下去了。这个
对，真的真的是，并且。重点是其实如果这样的一条牛仔裤如果我们买来我们一生可能拥有大概2-3条也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现实却是我们一个人这一生然后不断的去买，其实看起来那些款式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就会被一些广告啊宣传啊去影响被这种虚假的潮流去影响，然后你不断的去买，不断的更迭，然后但是又穿不了很久，其实牛仔本身是非常结实耐用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就大家买了穿一下流行然后就丢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对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这个我们学服装的我们都知道，服装的这个产值它是基于一个最核心的这个点叫做人为老化，对吧？就是说人为的把这个一个款式或者一个衣服去年的我人为的让它老化掉，它并没有坏，它完全可以穿，但是我们今年就说它过时了，我们今年就说它没有价值了，实际上这个真的只是商业，它只是商业，没有任何
对
人类有意义的价值在里头，所以
它只有不断的刺激我们的消费，然后
就是
然后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不断的愿意花钱去买，但是你真正的把这么多的衣服和这么就尤其是 T 恤啊就牛仔裤这种你拿出来呈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变化并不大，
对，他们是同质化的东西，是作为功能上他们在功能上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差异的，几乎没有，
对，
所以那你就下一步你就离开了这个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工作环境，就搬到梧桐山的这个地区去生活了，是吗？
对，其实我当时也有在公司里面去做一些努力，
嗯，
就是说想要在这样的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旧物改造，
嗯，
对，然后做一些环保的，真正环保的产品，
嗯，
并不是基于说要去
追个潮流，
刺激消费，对，去追潮流，
是是，
或者是为了刺激消费而去产生的这样的产品。
嗯，
所以就，也做过一些这样的努力，后来发现其实你置身于这样的商业环境里面，一个企业它想要生存，你去做这样子可能卖不出去或者是销量很少的一个产品，或者是成本代价特别高，因为旧物改造它这个成本代价非常高，所以就后面就也确实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销售额啊，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商业环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辞职，
嗯，
对，所以就想要自己去真正的按照自己的生活，去体验这样子全环保的生活方式。
好的，
然后
好的，这个你的静静的，关于静静自己的生活就开始了，对吧？
啊，对，是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开始
就开始了。对
对，
好，然后你去了哪里呢？
对，然后我就搬到了深圳的梧桐山，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静谧的地方，虽然它身居在城市里面，但是呢，它又是一个特别静谧的，是属于会比较少人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对，然后环境也是在这个大山里面，然后就是内心想着是去跟这样的消费主义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试试自己是否能够清醒并清静的生活。
太好了，你是就是知行合一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如果想要这样，那我就要去做，要去实践，才证明我真的想，我真的能做到，对吧？
对，其实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就一定能够做到，
能做到，
对，但是真的你了解了这个真相以后，你就觉得我就要按照这样的实相去生活，而不能去欺骗自己的内心。
是的，特别好，这个你就搬到了这个小院儿，你现在能看到这个图片，
对，然后其实这个小院儿呢，它其实就是一些农民房。然后因为深圳本身原本就是一个农村嘛，然后还保留在就是在这个梧桐山这个地方呢，它还没有是一个没有被拆迁没有被改造的一个地方，所以还是都是这样的农民房，然后就租了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农民房，然后大概就是三室两厅这样子，是在一个小院的这种一楼。然后但是进去的时候确实这个院子这个房子因为是农民当时他们自己建起来的嘛，然后所以就不仅没有审美的这种风格，然后也是就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当时我就作为一个设计工作者，然后我还是对生活的品质或者是对审美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即使搬到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我也是一心想要去能把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去打造的美好一点，然后但是呢又不想要还是依旧依照原先的
买的那种
方式，对，买买买的方式，对，
于
是就是自己动手去改造，然后因为之前也想要去过这样的环保的生活嘛，然后就尽可能的全部用旧物废弃物然后去改造它，
像这个现在我们图片里能看到的这个沙发就是捡的旧沙发是吗？
哎，对，就是捡这个旧沙发，然后其实当时还没有搬的时候我就捡了这个旧沙发，捡完了以后就先把它那个运到了这个房子，那时候还没有住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然后就搬去，然后后来因为当时一开始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说这个房子我要怎么改造，仅仅都是依照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觉得我的生活需要什么，然后我才去说捡一些什么东西去改造它，就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所需去改造
去改造，
对对，然后这个沙发当时有了这样一个旧沙发的时候又觉得这个沙发套首先就是 并不是很好看，然后另外一点它也是很脏了、所以就想要重新给它就是穿一件新的衣服、但是用什么材料没有想好、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朋友他们有一些旧的那个牛仔裤然后给到我、我就发现其实牛仔这个东西真的它的这种回收改造的这个价值特别高、就在于它的耐用性很强，它不像其他的衣服，比如说、你用一些 T 恤或者是一些薄的衬衣它去改东西的话、它可能你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改造、然后改造好了以后可能用个没一年或者是两年、然后它又破了，
破了
又不好用了啊，对，所以那个你就把前面那个手工的成本啊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我觉得就可惜了，所以为什么大量的用了牛仔就是因为它结实耐用、然后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你自己的心思去改造一个、对，去改造一件东西，但是它可以长长久久的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很高。
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点特别好，就是设计师能够把多维的这个最合适的那个点给它发掘出来。你看牛仔裤它一个材料结实，它实际上是一种类帆布的一种织物，对吧？
哎，对 对, 对。
然后呢，它在制造牛仔裤的过程中，就像你前面说的，它已经消耗了那么多资源了。
对。
它如果我们就这样废弃掉它、扔掉它、烧掉它，那真的就是彻底浪费了。那我们现在不制造新的，但是我们把已经制造出来而被人们轻易的就。就一个人为的认为它过时啦，不想穿啦，这些我们把它回收回来，然后把它改造成把它当一个面料再重新使用。你看你这个就是行缝的，哎呀，这个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点在就审美上的这个点，牛仔裤它都是各种深深浅浅各种层次的蓝，
对，
它非常容易和谐，对不对？
对，是
静静，
是的，
你这个点
就
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放心的去回收，因为你只要收回来它都一定有一个共性，它是一个蓝，只不过是深浅和纯度不一样。
是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回收材料，所以我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不断的去做这种回收牛仔裤的改造。
非常非常的就是高兴看到，就是真的是用设计在赋予一些物质生命，就是有一些设计是锦上添花，有一些设计是雪中送炭。我觉得雪中送炭型的设计是我们现在人类需要的。你真正的用人类的智慧去把这些废弃了的东西重新让它们变得这么美。你看这是你的一个服装秀是吗？改造的一个系列。
对，就是改造了、也是用这些回收的牛仔裤去做了一个衣服的再造，然后因为就打破原来的这种款式设计、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创新。我觉得其实即使是旧的、裤子啊，然后或者旧的衣服，它可以再去翻新它的款式、然后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效果。然后但是真的是我即使这些衣服也是做了很多年、直到现在、然后我也是仍然还可以穿，就是
对
对，因为你不去做那种就是你把它做了一种新的创新以后，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我就会很喜欢这种很独特性的，然后并不是那种追逐了就是普世的这种潮流的，那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定义的这种潮流或者是一种风格，所以它并没有过时之说，所以它永远都可以，对，它永远都可以一直一直的穿下去，然后你也不会跟随追逐一些潮流而去更替它
更换，对
对
对的，像这个像这些包也是，你看都是用各种这个牛仔裤的一些部件，有的口袋啦，有的腰啦，有的缝边啦，
对对对，
是吧？你这个就完全是用牛仔布的这个边角料的缝制的，
对对对，
还是说包裹在一个包上面？
它是有一个底部，然后会就是对，因为当时是想着去做一些除了把这些大块的布料用掉以后，因为会剪剩下一些小的布碎嘛，然后当时就是 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偏执，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物尽其用，然后把即使是这些很碎的这种小的零碎的布片，然后也要把它全部利用起来，这样子我就会感觉到一点都没有浪费掉这个资源，就是它已经生成的这种资源。
是的是的，所有的小片片都给这个用上，
对，所有小片片都对，都尽可能全部都用起来。并且就是我在做一些，就是当时吧，就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要想要尽可能的全环保，然后就也拒绝一些化学的胶啊，或者是就是对身体不好，或者是对土地不友好的一些一些辅料啊，
料
或者对材料，然后我也尽可能的不要用，然后这些包。这个其实很多就是粘合的这些小布片的时候，然后用的是就是传统的一种方式，传统的工艺，就是比如说会用到面粉面糊、对啊，就是这个吊灯，然后就这里有一个牛仔和咖啡豆袋子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吊灯，然后它其实是需要把那个牛仔布和咖啡豆袋去粘合在一起，然后我就用面粉用面糊，然后去把它就是我们传统纳鞋底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把它粘合在一起，
这个太棒了，可操作性也非常强。你看一般这个没有做过手工的人，你让他就是凭空的把两种材料缝在一起，严丝合缝的会很难，但是你这个方法
对吧
一粘合大家再缝，哪怕它针脚稍微粗糙一点都没有问题。
是
你这个印象给
我
特别深，我懂你啊，静静。
对，
就是你这个在我们那个2019年夏天在那个环保集市上，你教大家做，你一做我就觉得这个人啊，他绝对是专家，他懂啊，我就觉得你跟你特别这个心有灵犀。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接着聊啊，这个再造这个部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好，我们回到现场。这个从刚才这个静静给我们讲，这个把用传统的方法把两种面料粘合在一起呢，我就想起来当年我就跟你请教这个怎么熬这个浆糊，还记得吗？
对
对，当时就说这个面粉，然后怎么搅和，然后加一点盐是吧，增加它的这个结实，还是说它能够长时间储存来着？
对，长时间储存，对，盐，对，
对，
盐可以让它保质，
就是加盐对吧？别的什么都不用加
对,
对吧？
对，其实就是水，然后面粉，然后和盐，
盐。然后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后来就聊，就聊到那个跟环境、跟这个植物、跟这个素食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就越聊越开了，然后就发现共同感兴趣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可能从设计或者是手工，我们可能要再延展一些，就是这种永续的生活方式，对吧？就是你现在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一个设计师，或者说一个环保的设计师，而是你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你来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心路历程。
其实就是我现在就是跟15年的时候一样，就是还是就在践行的这种一种全环保的生活方式，包括我是一个素食者，就是我是一个吃素十年的一个 vegan，然后、
okay.
对，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吃纯净素，然后一种植物性消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环保的生活方式，就是不用动物性的产品，包括化妆品就是不用做动物实验的然后这些都属于是一种植物性消费然后再就是在生活中尽可能的去做到这种零浪费、零废弃
对，
然后比如说减少这个塑料袋的使用一般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然后都会自带饭盒，然后自带自己的水杯，然后还有这个餐具然后其实出去购就是买东西买菜吧，你除了用到这种竹篮子啊，然后有很多情况下是会用到，就比如说你别人会给你这样子的一次性的塑料袋，但是这样的塑料袋我们基本上都不太会把它作为是一次性的，然后会把它用完了以后洗出来然后每一个都叠成一个小的三角，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你下次再出去买菜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你除了这样的一些布的环保袋，因为其实在买菜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不是去超市，如果我们是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那些菜会带一些水啊或者带一些泥然后你如果真的直接用那个布的这种环保袋去装
的话
就会把它弄脏，对洗的话又可能洗不干净很麻烦，所以就会也会用到这种塑料袋但这样的塑料袋我们就不会是一次性的使用，
对
都是会把它洗干净以后，然后再折叠成这种小小的三角形穿插起插到一起去，然后每次就是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个环保袋里面背出去买菜，然后包括日常去买一些比如说豆腐啊或者这种可能你就不能用塑料袋去买，然后我们就会带这个硅胶袋然后去装
其实人类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包括塑料袋本身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坏的东西，它最初的初衷 对吧，塑料袋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反复使用 对不对，
对其实化学的产品并不是说它是不好的而是我们的使用方法不对，
方式
就是
对
方式我们用的方式错了，包括我现在我以前可能也会有一个特别特别 固执低落的阶段，对、
嗯，
然后会觉得说化学的就是不好的，
嗯、
但是我现在很认同、
嗯，
就是其实真正它但凡存在，它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在，
嗯、
就只是我们人类如何去使用它，
嗯、
包括就是比如说你冬天在穿的这些棉衣或者是就是一些冲锋衣，
嗯、
它都是化纤的。
嗯嗯，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就是又回到我们几十年那个就是我们的爷爷代或者奶奶辈，他们可能没有这种化学的这种有化纤材料的这些衣服，它真的是不防风的，就是它的那个保暖度可能确实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并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好，但是像化纤的材料它真的可能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它都不会坏掉。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些衣服啊或者是我们在用的这些、
嗯、
包啊把它变成把化学的这些材料变成纺织品的时候、
嗯、
我们在用的这个时间就是太短、
嗯、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浪费，然后让这种不可降解，就是这种降解起来时间会非常漫长，那这就是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对的物品本身没有错，我觉得使用方式错了，所以但是
其实也是让它的这种低廉变成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嗯、
就是它其实包括塑料它在刚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它是非常昂贵的，然后但是后面经过这样的技术的不断革新、
嗯、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廉价的物品，对，然后大家就觉得、
嗯、
它可能都不需要钱，甚至不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并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可以持久去使用的东西。
是的，是的，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最终还是又归到人的观念，所以要想提倡环保，要想改变消费习惯，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
就比如说你愿意为一样东西付出很长的时间，然后这样东西才最终出现然后为你服务，那么你必然在使用它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更珍惜，对吧？你会更不随意的去把它消耗掉。诶，比如说你这个在云南的生活，你这个等一下，我们怎么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梧桐山居，对不对？我们后来就搬到云南去了，这个故事是什么？
其实也是在梧桐山、
嗯、
然后生活了几年以后、
嗯、
然后改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又被很多的媒体报道，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希望被各种打扰的，就是我更向往的是自己更清静的一种生活，然后并且那个时候也更向往一些更生态更加淳朴的地方吧，因为梧桐山它毕竟也还是在城市中间，然后探访的人也越来越多，对，然后也那个区域也变得相对更商业化了、
哦、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还是觉得说我想要去体验更加生态更加淳朴的地方，所以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
嗯、
那个时候我就搬回了，其实是先搬回了我的老家，就把所有的东西就是退掉了那边的那个房子、
嗯、
然后搬回老家、嗯、再把老家的一个老房子去进行了一个改造，然后后来其实我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去追寻自己的内心吧，然后想要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所以就又去跟朋友一起去了云南，然后在云南呢就是去尝试建造了一个就是生态小屋吧，就是对，
就是从这个房子就是从地基到最后的屋顶全是用云南当地传统的方式
造的。对、
哦、
是就是它是真正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就是纯生态的一个这样的房子，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全部我们都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的这个房子里面，它其实是没有温度的，就是它的这个它所在的这种能量其实是并不是蓄养人的，就是我们觉得真正的土地要去跟这个土地链接，然后跟自然链接，我们其实人真正的就是 生存于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去跟这个自然去有一个更深度的连接，所以就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那个材料呢，然后全部都是就是地基的那些石头也是用的是别人拆房子拆出来的剩下的，然后就铺了这样的一个地基，然后那个房子的墙全部都是用了当地的泥土，然后去做的夯土墙。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整个从建造？
其实因为这个我们只是属于一个设计，然后真正的建造呢，就是还是由当地的对，他们因为在云南，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建房子的，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建房子的所有的这些工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农民是真的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会参与到建设自己的房子的这个过程中来的，
就是这些手艺都是活的，在当地
对都是
活
的，都是活的，对。然后他们会了解所有的木工，或者是就是夯土，然后或者是其他瓦工，然后他每个人都是懂的。然后他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就是亲戚或者邻居大家一起来帮忙去建这个房子，我家建房子的时候你们来帮忙，然后你家在建的时候然后我也去帮忙，这样。对，
所以这个
所以整个过程
很有经验的
用。对，然后所以整个建造过程也就是想一下，大概就半年多。
对，那也还是比那种现成用现成的钢筋水泥土啊或者是砖块还是要慢得多，对不对？因为它这些泥都得靠人力这样夯进去的，是不是？
对，其实夯土的过程还蛮快的。其实夯的过程，对，因为它就是弄两个，就是弄那个用木头的这种夹板，然后把它夹起来，然后对，然后每夯一层就是50公分，就是50厘米，每夯一层就是50厘米，所以很快这个整个的房子的主体高是4.5米，然后就很快就夯好了。
那这个它这毕竟是土，它要它结实，这么高还不会，它里面是有什么结构吗？比如说有稻草或者是什么网，或者是来
对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用的是云南当地的粘土和水，它本身是有粘性的，然后再就是它也要有钢筋，就是这种像是土钢筋，但其实它就是用竹子做成的，就是把竹子对每夯一个高度，然后就把这个竹子把它弯过来，就是尤其在拐角的部分，然后就是把竹子夯在里面，然后它就起到了这种固定的作用。
那真的就是传统智慧里头其实是有钢筋混凝土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肯定也是就是学习了古建筑的这些就是一些智慧在里面，
对，
然后那个就是最回归到了最传统的这种建造方式。
对，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就是
材料本身是生态，因为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房子如果有一天它拆除了然后它也可以回归到土地，就像我们为什么选择要植物先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想着说尽量的其实虽然化纤的化学的这些材料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它真正的就是在降解的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所以还是一定程度上会给地球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些天然的它取之于自然它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自然，它变成养分变成肥料包括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是，我们就尽可能的不去用到其他的那些不能回归自然的东西，
不能
即使有一天这个房子对推倒了然后它仍然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堆土然后一堆石头
对，太好了，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讲你在这个夯土房里的生活啊，特别是吃的部分啊。
好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现场。静静住在这个夯土房里面住了多久？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旁边的一个，就是原本是已经有一定历史的一个夯土房了，就是但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真的是住在这样子的房子里面，你就会感觉到你真正的就是被滋养的感觉。然后呢，对，然后这样的房子它其实保温啊，或者是就是这种效果也还是会比传统的这种水泥房要好很多的。
哦，我就觉得看着这个房子我都觉得有一种被滋养的感觉，我就觉得看着就
对，
眼睛就看见它就觉得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这种特别是光线，对吧？而 你们在这儿比如说做饭的话是用土灶，是完全是传统的土灶。
对对对，是，
嗯，
是的，就是我们但是也是进行过改良的，就是我们会借鉴那些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像普门里面它会有一些就是火箭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基于传统和现代的这种结合的一些方式去建造的，但是还是会用来用烧柴的方式去
烧柴的方式。
对，烧柴，对，
太好了。你这个在云南，这个有在素食方面，你有什么发现吗？就是在云南这样的一个，大家的这个，大所有人一说要寻找自我，就想去云南。你已经在那儿了，你在那儿，就是说，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素食者在那儿吃到的一些，哎，你觉得特别好的食物呀，或者是一些经历。
嗯。其实我觉得在哪里其实都是会有就是都可以找到很好的食物，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云南的食物，就是因为它是在高原上，然后它的日晒又很时间很长，所以它的苹果特别甜，然后它的土豆也特别香，就是对，然后对那边在那我吃的最满足的一顿饭并不是什么那种很丰盛的菜肴，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餐土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煮土豆，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在过年的那一天，然后大年初一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去到那个彝族人的这个聚居地，就是去爬到一个山顶，因为彝族人一般都住在山顶上，然后我们就去到山顶。然后去彝族人的家里面去拜访，然后呢当时他主人呢就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的土豆，因为在云南他们就叫洋芋，就是他们煮洋芋，然后呢煮了一大锅，然后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他有一个土坑，就是然后把柴就放在这个坑里面，然后这个铁锅就架在了这个柴火上面，然后你一边取暖烤火，一边在那里闻着土豆蒸煮的这种香气，然后就 当它就是煮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其实因为爬山爬了三四个小时就已经很累了，
嗯，
然后也很饿了，
嗯，
啊，当时他拿出来这个土豆我们就迫不及待的，然后要吃，然后大家每个人拿一个筷子，然后就插一根土，
嗯，
插在一个土豆上，然后把它剥皮，
嗯，
然后就蘸简单的那种，就是在云南叫那个蘸料，就是它叫蘸水，
嗯，
其实就是一些辣椒面啊，
嗯，
然后什么五香面啊这种的，
嗯，
就混合的，然后你就蘸土豆，
嗯，
非常非常好吃，直到现在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在其他的地方去吃这个方式煮出来土豆，
嗯，
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觉得那么好吃，真的是当时吃了五六个，
嗯，
我感觉就是那种大的土豆，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这个土豆确实是有具有一些特殊的香味呢，还是真的就只是因为你饿了，
啊，嗯，其实是真的是很好吃，
嗯，
他们当地人自己种的，
嗯，
他们就在山上面种土豆，
嗯，
因为彝族人他们好像就是 他们这个民族好像不太喜欢去去到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一个聚居的，然后就在山上面就是种土豆，然后因为好像在山顶上面，然后气温又很低，所以就只有土豆会比较容易种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种这种简单的这种食物，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食物本身它好吃，一方面是因为土壤，然后跟这个，还有环境，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就是越简单的烹饪方式越能吃到这个食物真正的味道，所以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吃素然后仍然也觉得啊很多菜，然后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其实并不需要去吃的那么多的品种，然后每一个它都是有它自己独特味道的，所以我觉得吃素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能真正的去品味每一种食物它自身的味道，
是就是实际上是你的，也可能因为你常年吃素，所以实际上你的味觉也变得非常敏感，因为它很干净，
对对对，
它对外界的那些微妙的香气它实际上都能察觉了，
对对对，
实际上这是幸福的，真正的幸福，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你追求外面的那种浓甘厚味，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堵塞了，已经被污浊了，你再浓甘厚味其实你也尝不出来了，那才是一种匮乏，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你的这些小小的分享里面，因为这些也都在你的 vlog 里面都能看到嘛，我就能感觉到这种，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你能体味到各种最朴素的最简单的生活里面的乐趣，这一点本身也特别打动人。现在时间不多了，而且我也知道你也当妈妈了，是不是，小宝宝现在刚满月不久，
对对对，是的，
作为一个永续生活的践行者，你期待你的宝宝长大以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不考虑现在的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啊，
嗯，
你希望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我期待的就是他生活的世界和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要生活的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我向往的是一个就是健康生态并且意识自由的这样的世界。其实就是之前我看过一段话，就是马约尔写下的，他说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其实这个就是这句话让我当时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震撼，我就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去实现理想的世界，我们当下就去努力创造和维护那样的世界，并且去引导和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世界。其实我们对世界的这个愿景会一直都是不变的，我们并不是说期待它发展成一个就完全还是回归到那个一个纯真然后健康生态的这样子，其实并不代表是一定要向前，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世界是要向后去找到那种朴实，我觉得你刚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我可能更喜欢这种淳朴朴实的这种方式，对，然后这也是我对世界的一个愿景吧。
好的，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 费那么大力气去改造这个世界，也许这个世界已经很好了，我们更多的是应该保护它，对不对？
对，其实世界本身是已经很美好，我们不仅是要保护它，其实我们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内在的美好，就是我们自己内在是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外在一定会去呈现什么样的世界。
哇，太好了，你这个新妈妈给我这个老妈妈都有启发，哎，都有新的这个启发，我们隔空握个手啊。好，那我们今天是这个，今天这个还是意犹未尽，以后希望还能看到你更多的 vlog 给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
嗯，好，再见，静静再见。
好，再见。
给你们的宝宝带好啊，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
嗯，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